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当马太福音的作者叙述耶稣降生的事件之后，很突然的他就介绍了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这个人很戏剧化的出现，而所有福音书的作者都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作为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一个序曲，或者说是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他传的道乃是为神为弥赛亚来预备道路。他传的道主要包含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他呼召百姓悔改；第二个要点，他宣告说神的国近了，在马太福音称天国，因为犹太人会称神的名，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这就成为人为什么需要悔改的一个理由。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仅仅是认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悔改就是以前我没有看见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嫉妒，我不认为我所做的有什么恶行，因为我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但是现在我看见我自己错了。我们以为这一种的承认就是悔改，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悔改真正的意义，这个字本身是强调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整个全部生命跟生活的方向做了一个基本的彻底的转向。这个基本彻底的转向乃是从自我转向神，因为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是以背对神，以面向自我，所以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完全自我中心，完全活在自我中心，整个生命跟生活都是以自我中心做焦点，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活在最终的生活。但是悔改是从这个自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因此真正的悔改乃是因为这样的转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愿意降服于神，愿意顺服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之下，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常常做错这件事，做错那件事，我们查验到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就承认我们错，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赦免我。因为像这一类的认错或者承认自己是错了，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这样的一种认错。我们看见世人，即使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世人，也是甚至有些人也是非常谦卑的，经常查验自己的错误，经常看到自己的亏欠。但真正的悔改是整个人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乃是继续不断对自己说不，乃是把自我完全的弃绝，继续不断对神说是的。所以有时候神道德的标准，在我们悔改以后，我们当然会按着神所赐的道德标准去行。神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就愿意去顺服。除此以外，在我们生活所有的抉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们都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愿意转向神，去顺服神的旨意，这才是一种真正悔改。那为什么需要悔改呢？施洗约翰宣告说因为天国近了。我们上次也已经说了， 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神理所当然在掌管他所造的万有，这就是神的国或者天国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圣经里面神的国就强调神这个君王的统治。旧约里面虽然这个神的国这样的概念，这个词，这个片语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国度这个概念是从始至终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概念强调的，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神在他造的宇宙当中当然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统治。在所造的人类里面，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神和他们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这也是一个神的国度的概念，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他们的君王就是神，就是耶和华，是耶和华亲自来统治这个国家，来治理这个国家，借着先知，借着祭司，后来他们才要求神要像列国一样给他们立一个人类的君王作为代表，代表神来施行这个统治。但无论如何，以色列国真正的君王乃是耶和华神。但是只有以色列国有这样的一个神是君王统治的一个概念，其他世上的国家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没有认识到耶和华是君王。虽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是君王，统治神的万，神所造的万有，这并不减少神君王的统治，并不影响神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些国家不认识这一点，就表示耶和华是君王，统治他创造的万有，不能够被人所看见，不能够被人所真正的接受。所以先知就预言，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应许大卫将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作王，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先知开始，先知旧约的先知就预言这个应许神将要成就，而这个应许的成就当然是成就在神差来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要成为神国度的君王，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一位大卫的子孙，他要做神国的君王，他要来为神的国来辩明，也就是说他要维护神是君王，统治神的创造是这样的一个国度的主权。所以将来神的国，当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意思就是说这位神国度的君王有一天他要把所有神的仇敌，把所有的邪恶都要除灭，来维护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一切的反对都要被除灭，那么神就可以真正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不受任何反对，没有任何拦阻，来施行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这是我常常提到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一定要实现他在他创造宇宙当中那种 不受反对不受任何拦阻的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宣告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也是就是说明这一个理想的神君王的治理的实现已经近了。那也就表明神要施行一个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除尽。因此他呼召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转向神，不要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活在最终的生活，转向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否则不悔改，最终审判会临到，因为神他 一定要实现他自己永恒的旨意和计划，他一定要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真正不受任何反对，来执行他君王的治理。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司洗约翰接下来他就以悔改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天国近了所隐含的意义，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我们看到他借着一个当时犹太宗教的领袖到他那里去接受悔改的洗礼，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来说明他所宣讲的这个悔改的信息，悔改所隐含的意义。因此司洗约翰他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教中两个主要的宗教党派，第三个就是爱色尼人。这个爱色尼人在圣经新约圣经没有出现过，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出现过的撒都该人，还有就是法利赛人。第二章，希律王曾经召集祭司长和文士，向他们询问基督应当出生在什么地方。我们曾经说过，祭司长就是属于撒都该人，文士是属于法利赛人。那么我们也曾经解释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值得再把这两种人做一个更完全的一个说明。什么是撒都该人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的不多，也就是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到底撒都该人是怎样呢？没有太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能撒都该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大卫作王的时候担任大祭司的撒都。大卫作王的时候他有两个大祭司，一个名叫撒都，一个名叫亚他利亚。所以其中撒都这位大祭司是后来神所指定，也就是说他的后裔要继续的来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任。那么这些撒都该人人数并不多，他们是贵族出身，既然是贵族出身，所以我们晓得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因此差不多所有的祭司，尤其是大祭司和祭司长，都是属于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在政治上跟宗教上都非常具有权势，在当时也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政治和宗教上撒都该人是有权有势的。在政治上他们是非常自由开放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保持他们的权势，所以他们就随时预备好和罗马政府合作，来确保他们自己的舒适和权益。这是为什么在政治上他们的态度很自由开放，意思就是说像罗马政府非常的自由开放，甚至随时预备好跟罗马政府合作。但是在神学立场上他们很保守，他们只接受文字记载的圣经，而且特别是看重摩西五经，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是正典，其他的书卷都是次等的。既然他们看摩西五经才是正典，所以他们就拒绝任何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清楚表明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任何不能从摩西五经引申出来的教义。这是为什么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魂，也不相信死人复活，因为他们说这些从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清楚的教导，或者说不能够清楚的引申这一些教导。所以他们不但不相信天使鬼魂死人复活，他们也不接受一种叫做口传的律法。等一等我们讲到法利赛人，我们就会说明什么叫做口传的律法。撒都该人是不接受口传律法的权威性，但口传的律法是法利赛人所最看重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可能是意指分别出来 separate 分别出来。为什么他们会称自己是分别出来的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人。为什么他们以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自己呢？称呼他们这个宗教的党派呢？他们是根据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在那里神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把圣的和俗的，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基于神给亚伦这样的一个吩咐，法利赛人认为救恩是基于分别出来，基于从不洁净当中分别出来，基于从俗物当中分别出来，成为洁净，成为圣洁，这就是得救的一个基础。所以他们根据利未记，他们认为救恩就是基于这样的隔离，这样的分别出来，所以他们竭力的维护摩西的律法，在他们的生活上严格遵守文士对于摩西律法所提供的解释，以及所定出的生活的细则，为了要帮助人来在生活上实际去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文士会定出很多详细的生活细则来给人去遵守。这就是所谓口传的律法，因为当文士他们研读了摩西律法，他们向百姓来讲解摩西律法，而且他们基于对律法的解释定出很多实际生活的细则要人去遵守，这一类文士的教导基本上在当时是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所以都是用口传的，这就叫口传的律法。因此每一个文士或者称为拉比一定要进文士拉比的学校，他们一定要从前任有名望的拉比来学习，所以在有名望的拉比当中他们就有很高的权威来解释律法，并且定律法的细则。那么所以这些文士们他们教导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权威，他们都是用前任有权威解释律法的拉比的权威，所以他们总是要说某某拉比如此说。这是为什么圣经说耶稣教训的人不像文士，乃是像有权柄的人，因为耶稣教导的时候从来不引用前任文士拉比的教训，耶稣总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是用最高的权威来教训人。好，所以这些口传的律法在法利赛人的眼中看，这些口传的律法跟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口传的律法也有像文字记载的摩西五经一样是具有神绝对的权柄。所以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在神学立场上他们是很自由开放的，也就是说他们接受这些文士拉比对律法的教导，不像撒都该人在神学立场上很保守，任何不能够从摩西五经清楚引申出来的教义他们都不接受。那么所以在神学立场上法利赛人是自由开放，他们相信天使、鬼魂、死人复活等等，可是在政治立场上法利赛人是很保守的，他们认为罗马政府是拦阻他们以色列人来享受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平安和自由。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完全相反的，法利赛人他们对摩西律法的忠诚，而且委身遵守文士定出的生活细则，就把他们在宗教上跟其他很多一般的百姓甚至是撒都该人分别出来，而在政治上他们是反对罗马政府， 但是撒都该人却相反，在神学立场上很保守，在政治上却很开放。所以基本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彼此为敌的。一般的百姓他们喜爱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受一般百姓的喜爱，也受一般百姓的尊重。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每逢安息日聚集的地方叫做会堂，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最主要是由法利赛人来负责掌管，所以法利赛人是在百姓当中普受欢迎和尊重的。撒都该人我们说他们是权贵阶级，所以他们和百姓是疏远的，他们乃是组成犹太人的公会。什么是犹太人的公会？用现代话说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是他们的宗教和法治的最高法庭。犹太人的公会最主要的成员是祭司长，也就是撒都该人。所以换句话说，犹太这种权贵阶级他们的最高法庭是由撒都该人，大部分是公会最重要的成员，所以撒都该人跟百姓之间就很疏远。现在这两种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是形成整个犹太教宗教领袖的代表，他们也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看见这显出不但百姓对施洗约翰所宣讲的道所呼召的悔改做出回应，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似乎也做出他们的回应，他们也来承认他们的罪，他们也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看见他们来，施洗约翰查验他们如此行是一种假冒为善。我们知道在当时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在宗教上他们是参与各样宗教的行动，以这样的参与来表现他们的敬虔。所以他们积极的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会提到犹太人宗教信仰当中三大敬虔的行动，第一个就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这些宗教的行动他们都积极的参与，他们借着这样的参与来显出他们自己的敬虔。但是他们所有这样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我们看到这里施洗约翰就查验了，这是一种假冒为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斥责这一些只是做给人看的宗教行为是一种假冒为善，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出于里面对神的敬畏，不是出于心中转向神来有这种外在宗教的敬虔的行为，他们是要做给人看。所以假冒为善这个字原文是演员，就好像一个人在演戏，是做给人看，他们的动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责备说，他们要得人的称赞，那么他们就得了人的称赞，但是他们不会从神得神的奖赏。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也来公开承认他们的罪，他们也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借这样的行为显明他们也同样为弥赛亚的来到预备自己。但是施洗约翰却看出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没有从自我转向神，所以施洗约翰就对他们发出严厉的指控。施洗约翰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这样的一个称呼毒蛇的种类是属于先知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在旧约先知我们看到先知就用毒蛇来描述一些人的罪， 也就是说罪人的特质。旧约的先知在责备人的罪，就以毒蛇来描述这个罪的特质。因此施洗约翰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乃是责备他们用这样的假冒为善，来表明他们也预备好迎接弥赛亚，但其实却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一种狡猾跟诡诈。而他们这一种的狡猾和诡诈，对别人、对周围的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施洗约翰称他们是毒蛇，好像蛇一样狡猾诡诈，而且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他用这样的称呼，首先就一针见血的痛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假冒为善。接下来他就用一个修辞问句向他们提出指控。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什么叫修辞问句，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不是要寻找答案，而是用一个问句的方法来表达一个真理，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会更有力的把真理传递出来。所以施洗约翰就向他们提出指控，说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施洗约翰 的这个问题意思是说，什么人警告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来接受我的洗礼，可是实际上你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悔改，你们却没有显出悔改的记号。逃避将来的愤怒，这个将来的愤怒所指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神他要为他自己是君王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这个君王的统治神要为他自己辩明。虽然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看不见，很多人不承认，这世上许多的人、许多的国家都拒绝接受神的统治，但是神一定要为他这个君王的统治来辩明。所以将来他要做一件事情，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悖逆、所有的反对、所有的仇敌都把它除灭，这就是所谓将来的愤怒。所以当神他要在地上真正实现他这个君王的统治，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那他就要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他，我们刚刚提到所有的反对、所有的邪恶、所有神的仇敌都要被除灭。如果人没有悔改转向神，那就是在神愤怒、神的愤怒施行审判的对象。因此只有悔改转向神的人才可以逃避这个愤怒。圣经上常常提到神的愤怒，但神的愤怒不是像我们人类，是一种情感上的怒气。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情感上我们感到愤怒，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神的愤怒不是情感上的怒气，神的愤怒是属于神圣洁的属性的一部分。神的圣洁对罪是不能妥协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的圣洁使得神对于罪和邪恶具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也就是说神是憎恶罪，神憎恶各样的邪恶。因为他这样圣洁的本性，他对罪不能妥协，所以神对于他的创造被毁坏成为不圣洁，对于他的旨意被践踏受拦阻，他不能够视若无睹，他一定要做出反应。因此神的愤怒就是神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反应，把罪毁灭，这就是神的愤怒，是属于神圣洁的本性的一部分。神他的圣洁使他极深的对罪和邪恶有一个个人的憎恶。那么罪跟邪恶 是把神的创造毁坏，是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所以神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神就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回应，把罪毁灭，这就是所谓神的愤怒。因此神的愤怒不是一种失去理性和不能控制的情感，以至于含着苦毒跟报复。神的愤怒也不是反复无常和任性，神的愤怒是神对于客观道德上的罪恶做出公义和必要的反应。神必须对于这个客观道德上的罪恶，客观上道德上对神的悖逆做出必要的反应，而且做出正义的反应，这就是神的愤怒。所以施洗约翰就对这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说，谁警告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来我这里接受我的洗礼，可是实际上你们没有悔改的记号。因此施洗约翰接下来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结出果子，结果子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用结果子来描述一个人全部的生活跟行为。所以我们记得耶稣他也是用这样的比喻，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结果子。这个结果子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和行为，什么样的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苹果树就结苹果，梨子树就结梨子，苹果树不会结梨子，梨子树也不会结苹果，所以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因此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所活出的生活跟行为的样式，与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所活出的生活和行为样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这个果子是指我们人整个全部的生活和行为。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当你们里面真正悔改，那么你们活出的生活和行为的样式一定跟过去你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所活出的生活和行为样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到底悔改之后活出的生活样式是怎样呢？正如我们上次说，悔改不是仅仅认错，不是仅仅为自己的错误感到内疚感到不安，同样悔改的果子不是仅仅强调说，哎，我现在个性脾气有改变，我现在有一些事情我知道在道德上是恶的，我不做了。悔改既然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心智的改变，是把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做一个转向，做一个彻底基本的转向，定义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以神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每天把自己降服于神，愿意每天继续不断对自己说不，可是继续不断对神说是的。所以悔改的果子不是立志为善，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搞错的。我们以为我现在悔改，我也承认我做错了，那我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要跟我以前所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立志为善。今天我们听了一篇道，哦，说我们要爱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大篇，最后爱是永不止息。我心中深受感动，所以呢，好，我要悔改，我以后再也不要没有爱心，我要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我要活出这样的爱。立志为善不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悖逆，承认我们人亦无良善，我们既然这个罪性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自我中心，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出于这个自我中心的动机。因此在神面前人是没有良善的。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 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神要查看世人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一无良善，我们承认我们的悖逆，承认我们一无良善，承认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我定义从我的自我转向神，我凡事倚靠神，我来呼求神的怜悯赦免我的罪，而且呼求神以他的大能救我脱离这些罪。我没有能力脱离这些罪，我也没有能力去行善，因此结出悔改的果子确实是一个全然改变，跟过去没有悔改的时候全然不同的生活。但不是仅仅个性的改变，也不是仅仅在某些道德行为上我们有改变。个性的改变跟道德行为的改变，即使是一个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世人也可以有这样的改变。我们看到人生的磨练，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很容易发怒，经过可能人生的磨练，也许一生当中有各种的挫折，经过这许多的磨练之后，到了老年，我们会看到以前的血气都没有了。我们看到这个人到年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在人看起来似乎他不再是那样暴怒的一个人。所以人生的磨练是可以让我们有改变，道德的修行也可以让我们有改变。我自己收集过几篇法轮功信法轮功的人他们所写的见证，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写基督徒的见证。其中有一篇就是这个人强调他信了法轮功，他有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他身体健康，过去没有练法轮功他很多病，可是信了法轮功身体健康。第二个，他的个性他的脾气改变，以前他非常的暴怒，但是他读了李洪志的书之后，他整个个性脾气改变了。因为这是一种叫做修身啊，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身产生的一种改变。当然第三个，他提到他见异象，他见到这个转轮的大法等等之类。另外一位是一个厨师，他读了李洪志的书，强调真善和忍，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真善忍。他读了这个书就像我们基督徒认罪一样，他说我看到我自己不真。为什么不真呢？他身为一个厨师，他在餐厅做菜给客人吃跟在家里做菜给家人吃是不同的。给家人吃的菜他用心的去做，给客人吃的菜就不像给家人做的菜那么用心。所以他说我不真。然后呢善，他说我不善。他说以前呢我在餐厅做的菜给客人吃，客人如果提出一些意见表示不满，说这个菜做得太咸了，他说我就很生气，做给你吃就很不错了还要挑剔，所以他说我不善。当他看了李洪志的书他就改变了。客人来到餐厅吃饭，他就常常跟客人谈话去征求客人的意见，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这些菜是不是太咸或者太淡，有什么意见，他被改变了。忍，他说以前呢他是忍气吞声，忍无可忍的忍，但是读了李洪志的书他说他被改变了，他无怨无尤无悔的忍，很高的境界。所以悔改的果子确实是一个全然改变的生活，但是不仅仅是个性的改变，我不是说不包含个性的改变，确实会看见我们个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道德行为的改变，确实我们会在道德行为上我们不再做一些过去我们认为无所谓，我们说谎或者我们作假这些事情我们 不会再做，但是悔改这个生活的整个改变，所活出的生活是一种完全舍弃自我的意识，而自我的意识顺服神这样的一种生活。一个真正舍弃自我，不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以神为中心的人，他活出的生活一定会显出品格的改变。就好像圣经上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谦卑，你还可以再加，这个果子是个单数，所以在品格上定然会有改变，也会在道德行为上一定有改变。以前我们常常盗版，我们最喜欢就是哦，买了一个 CD， 哎，借我一下，回家把它 copy 一下。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了，我们不可以盗版，所以我们在道德行为上有改变，我们价值观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以这世界的成功、世界的名利，不再以金钱、财富作为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在价值上改变，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真的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去做一个宣教士，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还有我们在各样的行动上也会有改变，但是这所有的不可少的，乃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显出对自我的弃绝和对神的顺服。我就用一个小朋友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有一位小朋友，名字叫 Leslie。 我曾经在他们的班上教什么是悔改，我就在他们班上给他们讲什么是悔改。我告诉他们悔改，我跟小朋友讲的时候，我当然先问他们啊什么是罪，然后给他们说明罪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也都明白了。他们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做他们想做的，做他们喜欢的，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妈妈爸爸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就歪拧啊，就跟爸爸妈妈吵闹，一定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我就给他们讲解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我们不再什么事情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做一个 U-turn， 他们都知道什么叫 U-turn， 就是开车做这个 U-turn 180度转向，我们就从自己转向神。我就在黑白上给他们画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的脸原来是对着自己，我就写一个 self， 原来是对着自己。但是悔改呢，我就画了一个 U-turn， 画一个这个 U-turn 的号画在黑板上，我说悔改就是脸现在是对着神了，所以以前脸对着自己，背对着神，悔改就是做一个 U-turn， 脸对着神，背对着自己，所以以后都是凡事不按自己的意思，是愿意去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好，那这个 Leslie 呢，回家以后他妈妈就问他，司马懿讲了什么，他就给他妈妈重复说了一遍，悔改就是 make 一个 U-turn， 从自己转向神等等。然后过了几天，他去学校想带一个 truck， 这个是个玩具，很重，非常重，一个铁的。他妈妈跟他说太重了，你不要带去学校。但是呢他不高兴，因为他想要带去学校，所以他就很生气。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神的话说什么，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任何跟神的旨意没有违背，父母给我们任何的教导我们都应该要顺服。所以他很生气，他妈妈就提醒他，他妈妈说前两天司马懿跟你讲的那个悔改你还记得吗？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过了一阵子他就拿了一张纸头来给他妈妈。这张纸头他原先上完课他妈妈问他，他只是用嘴巴讲，这张纸头他就把我在黑板上画的那个图画 画在这张纸头上，画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加上了头发。当他把这个人加上头发的时候，他就是表示是他自己，因为他是个女生，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加上个头发。可是这个人加上头发的这个人脸呢，是向着神的，画了一个 happy face， 画一个笑脸。所以他拿这张图画来给他妈妈，就是表示说他现在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思，他愿意顺服神，听从妈妈的话。他妈妈告诉我说，当他把这张纸拿来给他妈妈的时候，看到他脸上充满了笑容，他非常的喜乐，那个愤怒不再有了。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就是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一个真正弃绝自我而转向神。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有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既然是独生子，就是非常的宝贝。这个孩子很优秀，他不仅学业优秀，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一天他上学，自己开车上学，有一天放学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一个同学回家，在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停下来，因为是红灯，所以他就停在十字路口。但是没想到一部那种货柜大卡车就撞过来，撞到他的车，他和他这个同学当场就死了。当这个消息传到他父母的耳中，他父母急忙地赶到医院去看这个尸首。父母见面的时候，夫妻异口同声地说一句话：这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丧子的伤痛当中，他们没有提出抱怨，他们没有问神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又功课这么好，他又这么敬畏神，为什么？他们同心的异口同声的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后来他的妈妈就把这个小孩，他在生活当中，在神面前他敬虔的生活，就放到学校的网站上，许多的同学都纷纷做出回应，看见这个孩子的见证，就吸引了很多的同学，他们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这整个生活是全然改变，跟过去不同，不仅是个性品格的改变，不仅是可能一些实际道德行为，也不仅是价值观，更重要的，人生整个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是整个生命跟生活的一个转向，所活出的整个生活就叫做悔改的果子。所以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这个果子，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但是施洗约翰期待他们听见施洗约翰这样的命令和吩咐，一定听到施洗约翰这样的责备以及命令和吩咐，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反应。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他们一定会说，嘿，你说我们要谁只是我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来接受这个洗礼，还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你这个警告对我们不成立，因为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神要永远做他们的神，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永远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约就表示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既然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神就赐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用这个作为一个记号来提醒他们 神跟他们之间有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而且这是一个永远的约，神是现实的，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约。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却一再剪除不相信的以色列人，只有相信的渔民才能够得着神的拯救，所以不是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一定得救的。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神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其中10个探子就说悖逆的话，要百姓不要上去。他们说那些迦南人非常的高大，我们看他们，我们自己像蚱蜢，他们的城墙坚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去，神可以为我们征战得胜。但是这些百姓听从那10个探子的话，不肯去，所以神向他们发怒。神本来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全部毁灭，因为摩西的带导，神没有毁灭整个以色列，神只宣告这一些悖逆的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全部要死在旷野，一个也不得以进入迦南地，除了加勒跟约书亚。所以旧约让我们看见神他一再剪除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只有相信的渔民才是能够得着拯救，才是神真正的百姓。所以不是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一定能够得救。但是到了两约之间，也就新约跟旧约，这两约之间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就兴起了一种靠功绩的一种神学概念。什么叫靠功绩？靠功德，相信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不但他们是神所拣选的，而且亚伯拉罕又是他们的祖宗，所以基于这两样，他们是神拣选的，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他们就相信足以保证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都可以得拯救，都可以在神的国有份。但是现在慈禧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自己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慈禧约翰表明，他们虽然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拥有这个特殊的身份，但是这个特殊身份并不使他们能够免于神的愤怒。他们必须每一个人都对神悔改的呼召做出一个个人的回应，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真正悔改转向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把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剪除，神只留下了悔改的相信的这些以色列人，常常被称为是渔民，因为这些人是少数，而这些不肯悔改悖逆的常常是多数。所以慈禧约翰不但指出他们身为亚伯拉罕后肉身的后裔这个特殊身份不能使他们免于神的愤怒，他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自己向神做一个悔改的一个回应。同时慈禧约翰进一步告诉他们，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为什么慈禧约翰会说这些石头呢？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整个地区是石头地，所以你到以色列去看，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盖，所以是很坚固，所以在以色列地到处都有石头。因此慈禧约翰一定是指着这些石头，他说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但是另外一方面，慈禧约翰这样的说法也是反映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在希伯来和亚兰文中，石头跟孩子们跟 children 是同音，是发音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用作双关语。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真正的子孙，真正的后裔。神不但会 把虽然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不肯悔改的人剪除，只留下渔民，只留下相信的渔民。同时神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来为亚伯拉罕兴起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就暗示了神的恩典将会超过种族的限制，使得有份于神国度的人不只是限于以色列人。因此我们今天这些非以色列人，也就是外邦人，我们得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人的悔改和相信，有份于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所以末了施洗约翰就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施洗约翰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用斧子来砍伐树木，做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将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毁灭。这棵树被砍伐，也就是描述，比喻性的描述神把这个国家或把这个人把它消灭。所以施洗约翰宣告不仅是有将来的愤怒，将要临到的将来的愤怒，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已经差他的儿子，这位弥赛亚君王，神的儿子已经来了。这位神儿子的来到就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因为现在是针对这些来受洗的以色列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这位神的儿子弥赛亚的来到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使得哪些人是真正的子孙，哪些人不是真正的子孙，现在就已经被区分出来了。因为凡是接待耶稣的、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的，就成为显出他们是真正的子孙，但是凡是拒绝悔改、拒绝耶稣的，就显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所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神的国近了。宣讲神的国就是要宣讲悔改的道，要呼召人悔改。真正的悔改必须在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和行为上都活出一个跟口里所承认的悔改能够一致的生活。换句话说，必须活出一个真正向自我说不、向神说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一种全然跟过去不同、全然改变的生活。所以不论树根是如何，他们说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不论树根是如何，不论是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凡是没有结出悔改的树都要被毁灭。所以现在树斧子放在树根上，施洗约翰接下来说，他说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以色列人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但是虽然如此，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论树根是如何，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真正的悔改，有悔改的果子。不是以色列人也同样，不论我们的树根是如何，每一个人都要因为神的国近了，要做出一个悔改的回应，才能够免于将来被毁灭，免于将来神的愤怒。那这里他说丢在火里，火是象征这个永恒的刑罚，在神的旧约的圣经，火是象征永恒的刑罚，在新约也是如此。所以凡是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结出悔改果子的人，他们就要自己去担当神对于罪所施行的永恒的刑罚，那就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的与神隔离。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20章说到，所有 的人将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善行使他们免于神的审判，是因为耶稣为他们担当了罪的刑罚，而他们必须有果子，悔改的果子和信心的果子，来显出他们真正是转向神，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凡是拒绝耶稣的人，就自己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那就是死亡。但是这个死亡不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只是这个身体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在永远的痛苦和黑暗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必须留心听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所发出的警告。太多的时候，我们信靠我们口里的认罪悔改，我们口里表示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表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太过于信靠这个口里的承认，我们认为我们就一定在将来可以得救。我们有时候太过信靠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徒的洗礼，我们拼死了也要接受洗礼，好像接受洗礼我就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我们有时候甚至信靠我们按时候参与教会，在教会热心服侍，我们甚至信靠我们是教会的宗教领袖，我们是长老，我们是执事，我们在教会教主日学，或者传道人，信靠自己是被神所呼召做传道人、牧师、传道人，甚至我们信靠我们是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父母有基督徒的父母、基督徒的祖父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就有一个基督徒的家世，所以我们就是得救，我们就是得救。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绝对的要素，只有真正的悔改，结出这个果子，活出一个真正弃绝自我转向神顺服神的生活，而且是继续不断地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才是真正预备好可以迎接神的国完全的来到。我自己也是在想，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这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抉择。虽然我做出这个抉择之后，在我的一生当中，在我生活里面，我还是继续不断要在实际生活的各样事情上，每一件事我都要学习转向神。就好像我们刚刚说 Leslie 的故事，就是要不要带这个 truck 到学校，这个也是需要做一个悔改的抉择。但是当一个人生命真正做一个转向的时候，在我们人生过程实际各样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活出这个转向。虽然有时候我们是有挣扎，我们不能免于挣扎，但是最终我们会降服。或者有时候我们在挣扎之后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降服，我们还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圣灵一定会光照我们，会把我们这样的悖逆显给我们看，我们就再次到神面前痛悔地承认自己的悖逆，求神的怜悯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所以这个真正的悔改就预备好可以迎接神。好，所以施洗约翰不但讲悔改所隐含的意义，接下来他就提到天国近了所隐含的意义。他说有一位，他说我是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他提到有一位是在他以后来的。就历史性而言，耶稣的公开传道工作是在施洗约翰之后，当然就历史性而言，耶稣的出生也是在施洗约翰的出生之后，有六个月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耶稣的传道工作，公开传道工作是在施洗约翰之后，所以就历史性而言，这一位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才来的。但是就神学性而言，施洗约翰他以呼召人悔改来为神预备道路， 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弥赛亚这位神国度的君王来预备道路。他呼召人悔改，使人预备好接受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所带给人的拯救。因此弥赛亚就成了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给弥赛亚预备道路的。所以弥赛亚，他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他呼召人悔改，使人预备好迎接这位弥赛亚。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带来的拯救，人就可以接待他做救主，也接待他做神国的君王，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施洗约翰提到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他接下来就把自己跟这位在他以后来的做一个对比。首先他说他的能力比我更大，这一位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这一位的能力比施洗约翰更大。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可能在人眼里面看他似乎没有显出那些行诊神迹的大能，但施洗约翰的能力在于他身为神的先知，他宣告神的旨意，他以神的权柄来行事，所以他的影响力甚至在他死了以后仍然历久不衰。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因为受到法利赛人、受到犹太宗教领袖人要杀他的威胁，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去，到了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杀，有许多人来到耶稣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能力是在于他是神所差来的神的仆人，宣告神的旨意，用以神的权柄来行事。但是他说在他以后来的这位比他的能力更大。在旧约里面，更大的能力是被用来描述神，神是那位大能者，神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挑战说，你们神说你们可以拿什么来和我相比拟呢？神是大能者，没有谁可以与神来相比拟。所以更大的能力在旧约是用来描述神，但是现在施洗约翰先宣告在他以后要来的这一位比他有更大的能力，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将显出神自己的能力。这个就在接下来马太福音接下来的记载就会显明出来，耶稣借着圣灵，他医治疾病，赶出污鬼，来显明神除灭一切邪恶的大能。所以耶稣的医病赶鬼不是只是让我们觉得很神奇，今天基督徒只是把耶稣的神迹当成是神奇，耶稣不是一个只是行神奇的事情的人，耶稣的医病赶鬼是除掉一切的反对的势力，所以污鬼耶稣吩咐他们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没有什么病耶稣不能够医治，彰显神要除灭一切邪恶的大能。耶稣也用绝对的主权来教训人，他用最高的权威来教导。他虽然无能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正是他以大能胜过撒旦跟一切邪恶的权势，而且他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所以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是有更有能力的一位。不但如此，施洗约翰说他替他提鞋也不配。在古代奴仆最低贱的工作就是替主人提鞋，替主人解鞋带。施洗约翰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一位传道者，但是他看他自己在这位 要来的弥赛亚面前，却是连奴仆都不如。这是一个最强的方式来强调这位弥赛亚的尊荣。但是同时，接下来施洗约翰表明，他是用水施洗来表示悔改。施洗约翰，我们说他是呼召人悔改，来为神预备道路，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让人预备好可以接待领受弥赛亚所带来的救赎。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说了是象征从罪中被洁净。我们说旧约是没有洗礼的，只有在两约之间，外邦人要归信犹太教，外邦人就要接受洗礼。所有要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要接受洗礼，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这个洗礼是旧约所说一种洗东西的洗濯的方式，把东西完全浸在水里。所以旧约就有这一种的礼仪来象征被洁净，从最终被洁净。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象征一个洁净的生命。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都必须借着耶稣的救赎使我们从罪中被洁净。所以施洗约翰说他的洗礼是一个呼召人悔改，借洗礼来象征从罪中被洁净。但他的工作是为神预备道路，因此他这个洗礼基本上也是预备性的，是指向将来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那一位要施行的真正的洗礼，就是用圣灵和火来给人施洗。用圣灵施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对圣灵施洗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明白圣经所说的用圣灵施洗，或者换一个说法，要接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在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国度的事。在他跟门徒讲论神国度的事情同时，他也吩咐这些门徒，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约翰说耶稣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神在旧约所应许的。耶稣说那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谁是施洗的人？耶稣是施洗的人，耶稣用圣灵 给门徒施洗，门徒要受圣灵的洗。但是这个圣灵的洗，耶稣说是父在旧约所应许的。所以从旧约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明白所谓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那么旧约的经文，我们因为时间 关系，我就不直接读。但是在旧约以西结书、约珥书、以赛亚书等等，都提到神借着先知预言，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浇灌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我们看有时候下雨，倾盆大雨，我们说雨水浇灌下来，浇灌表示说将来有一天神要把圣灵赐下给悔改的人。但是神赐圣灵就好像雨水浇灌一样，是慷慨的赐予，而且是丰富的赐予。所以先知预言将来神要把圣灵丰富的赐给人，赐给那些悔改转向神的人。所以圣灵被赐下的目的，在这些先知宣告这样的神要赐圣灵的上下文，强调目的是跟赦罪和罪的得洁净有关。换句话说，圣灵被赐下，圣灵的工作是要使基督完成的救赎可以成就在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可以得洁净，我们可以从罪中完全被洗净，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他将要 把圣灵赐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所以这一位将要来，在施洗约翰之后要来的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他要成就神在旧约的应许，他要把圣灵赐下。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耶稣是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到父神的右边，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那时候他要在神的国中作王，施行治理，他就把圣灵赐下，借着圣灵在所有信他的人生命中来施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使他们的罪得洁净，使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这里为什么提到火呢？用圣灵与火在原来希腊文是同一个介系词，表示圣灵跟火是同一个概念，被一个介系词所控制。那么火在旧约里面有时候是象征神的审判临到，但是在旧约中有时候火也是象征有洁净有炼净的功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主要忽然来到他的圣殿，他用火要炼净他的仆人，所以火有时候是象征审判，但有时候是象征炼净的功能。圣灵的工作要使悔改的人被洁净被炼净，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赐圣灵给凡事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圣灵来在所有信的人生命当中来施行基督君王的治理。我们降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基督完成的救赎成为我们真正可以去经历的，我们被洁净。好，但是最后施洗约翰强调在他以后来的这一位，他要用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用当时农夫把麦子跟糠皮分开的方法做一个比喻。当时农夫在收割季节的末了，就把收割的麦子带到这个打谷场，然后他们用一个大叉子把这个麦子扬起在空中。这麦子被在空中扬起的时候，比较轻的麦子外面的糠皮就被风吹走，比较重的麦子就落下来掉在地上。于是农夫就把这个麦子收集起来放在仓里，可是被风吹去的这些糠皮，农夫也把它扫成堆，用火把它烧掉。所以这里用这个比喻说，这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他将要把真正悔改和不悔改或者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分别出来，他要用不灭的火把糠皮烧尽。不灭的火就是象征末世的审判跟刑罚，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事实，是必然要有的，必然要实现的。在末世神要执行这个审判跟刑罚，所以真正悔改的人有如麦子，不悔改或者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有如糠皮。耶稣来就要把麦子跟糠皮分开，凡是真正悔改的，麦子要被保存起来，糠皮要被毁灭。这是为什么约翰他宣告神的国天国近了，他要求悔改，若是不悔改，那么就要等候将来最后末世的审判和刑罚。因此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 宣讲悔改，宣讲基督的救赎，跟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是不可分的。因为神的统治临到，所以只有两条路，或是神呼召悔改，神要求悔改，我们对神的悔改做出个人的回应，或是我们拒绝悔改，那么就带来最后的审判跟刑罚。因此对于神发出 呼召我们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是每一个个人都要自己向神做出回应，不可以依靠自己任何的宗教行为。我们已经说，譬如说接受洗礼，甚至研读圣经，甚至祷告。耶稣在第六章就要斥责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禁食都是虚假的。我们可以对圣经很熟悉，我们可以接受圣经所有说的，可是我们还可以，仍然可以是一个不悔改的人。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的神学生、牧师不一定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接受洗礼也不是一个就一定是真正悔改。我们不可能依靠这些宗教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依靠在教会热心的服侍，我们不能依靠自己身为宗教的老师或领袖，甚至不能依靠自己拥有宗教的家世。所以悔改必须是真诚的，也就是全部的生活跟行为都跟我们口里面所承认的悔改必须完全的一致。既然悔改是心智上定义从自我转向神，所以悔改的果子就是我们过一个生活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乃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在《中信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不再做黑暗的事。他到英国去旅游，拿六个月的旅游签证，他是从马来西亚去的，可是签证期满，他没有回马来西亚，却留在英国当黑工。他是非法的居民，没有平安，可是他就自己安慰，他说我是用劳力赚钱，我也没有偷也没有抢，我也没有对英国人造成任何的损害，所以他就留下来继续做黑工。可是他说，自从我认识神以后，看了圣经，神常在我心里不断告诉我，我所做的事是触犯英国的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合神的心意，神绝不喜欢我这样做，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祈求神帮助引导我寻求解决方法。然后他说，他那一年春天回马来西亚过节，前途一片空白，他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他收到他弟弟从瑞士打来的电话，说他弟弟在瑞士开了一个新的餐厅，要他去那里帮忙，有合法的身份。他接了这个电话，他说他心里非常的激动，他说神聆听我的祷告，奇妙地引导我走下一步，我终于可以脱离黑工的身份，过一个光明的生活。他说还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埋在我心里多年，我曾经犯罪，虽然人不知道，但魔鬼时常利用我所犯的罪来控告我。我知道神已经原谅我，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牺牲，已经替我赎罪，可是我在祷告中圣灵提醒我，不但要寻求神的原谅，也要寻求当事人的原谅，但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其实当事人是不知道的，既然当事人不知道，何苦我还要自寻烦恼呢？如果我去跟当事人说，他却不肯原谅我，那我怎么办呢？我挣扎了一段日子，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当我越祷告，越感到圣灵叫我要向当事人道歉，我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一直以为是相当难的事，然而当我下定决心去做，我得来的是心灵的释放和平安，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形容的喜乐和平安。这就是真正的悔改。那么最后施洗约翰也介绍耶稣的能力比他更大，耶稣是神， 耶稣他来彰显神国的大能，施行拯救，他将把圣灵赐给真正悔改转向他接待他做救主的人，使他们从罪中得洁净。但是他也要使不悔改、不肯悔改、拒绝接受他的人受到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听见这个福音，这是真正的福音。盼我们每一个人回去，无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把神的话好好的去默想，我们从心里面再一次做一个真正的回应。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他所说的他必定要成就。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人的话语是有限的，最近孩子自己真的是谢谢主赐给我一句话，让我明白实在除了圣灵的工作我什么也不能做。保罗说他是栽种的人，亚波罗是浇灌的人，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自己。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个听的人心中做工，把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